川普中东受礼签大单，习近平写信拉人头留外资，台湾锁定二十几名艺人配合大陆宣传，陆委会开罚，泽连斯基批俄空壳代表团，美方直言不抱希望，中共严控财经言论小作文或追刑责引争议，疫情再起，香港和新加坡新冠病例快速上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1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15号，美国总统川普访问阿联酋，在阿布扎比的总统府受到了隆重欢迎。欢迎仪式中，女性表演者身穿白色长袍，随着鼓的节奏和歌声，整齐地左右移动长发，展示了传统的阿拉伯舞蹈头发舞。头发舞是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在阿联酋和阿曼的婚礼和节庆场合表演，象征团结和庆典。 X 平台网友若失分就事件评价说，头发是阿联酋女性贞洁的象征，通常要佩戴头巾遮盖，但头发舞是官方批准的传统礼外，这个是欢迎客人的最高礼仪，有时在皇室贵族婚礼上见到，象征欢乐和文化骄傲。阿联酋以这个仪式接待川普，第一是将他当成家人地看待，第二是刻意要反映杜拜传统和现代并存的开放形象，由女性摘下头巾开始。 X 平台的另一段影片显示，几十年前阿联酋的女仔在已故的阿联酋建国之父扎耶德面前曾表演同样的舞蹈。时事评论员唐柏乔认为，为什么中东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人都这么尊敬川普的呢？因为川普一心要令中东和平，大家都非常感激，这个是真相。接待的排场虽然引人注目，但真正重要的是川普此行为美国带来的实质性成果。川普此行阿联酋，宣布双方签署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多项重大合作协议，涵盖飞机采购、能源开发、人工智能和制造投资等领域。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标志着阿联酋正逐步摆脱对中共依赖，加深和美国战略共同合作的转向。之前川普的第一站签订了购买30架波音飞机的协议，并为美国争取到6000亿美元投资。第二站卡塔尔，川普就签了160架波音客机协议，是波音有史以来接到最大的订单，还为美国争取到12000亿美元投资。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习近平正通过写信的方式挽留外资。据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15号的消息，近日习近平亲自回信给中国丹麦商会，他说，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企图以官方背书重拾外商信心，但这一表态就被民运人士黄丹痛批言辞空洞，就好像传销在这里拉人头。黄丹指出，你将钱投入去，今日说欢迎你，听日就可能以反垄断或者国家安全为由将你查到反转，顺便带埋你的盈利模式复印自己用。他讽刺说，连马云当年都相信中国，现在就早已消失在公众视野。根据中共商务部数据，2024年中国吸引外资同比大跌 27.1%， 创历史新低，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高达1684亿美元。2025年第一季度情况依旧不妙，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再降了 10.08%。跨国企业已经用脚投票了，持续撤离中国市场。 X 网友华斯比战红魔就事件评价说，在中国200斤靠信仰明天来挽留信心， 但在世界另一边，川普是靠实力赢得尊重，这个就是个差别了。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委邱瑞正最近表示，有些台湾艺人配合大陆对台宣传已经触碰红线。副主委沈友忠说，目前初步锁定了20多位艺人进行调查，如果查清楚确实有问题，将会依法开罚。据中央社15号报道，邱瑞正提到，近几年一些台湾艺人在关键时刻会转发大陆相关言论，甚至呼应中共对台军事演习，这些行为已经引起关注，包括欧阳娜娜在内已经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陆委会副主任沈友忠5月15号进一步说明，调查是由陆委会和台湾文化部一起进行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他们配合中共发声的次数，比如转发贴文、发表相关言论的频率，另一个是言论的严重程度。沈友忠表示，有些艺人是为了进入大陆市场，选择支持大陆立场，陆委会尊重艺人发展方向，但如果是在敏感时刻转发特定内容或公开表态支持统一、贬低台湾主权，那就可能构成问题了。他强调，陆委会设定了两条红线，第一，公开表达要消灭台湾，支持武力统一；第二，破坏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如果有具体证据，比如转发、发言、参与相关活动，就可能依法处理。目前陆委会和文化部门已经召开专案会议，未来亦会找相关艺人说明情况，处理将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外界关注名单是否会公布。沈友忠回应说，现在还在调查阶段，不方便公开，但将来如果需要，可以跟主管机构沟通，调查结束后亦会视情况公布。这则消息在雅虎新闻评论区引发大量网友关注，有不少网友提到自己关注的明星不知道是否在榜上呢？还有一些网友因为这样质疑台湾的自由民主。观众朋友，你支不支持陆委会这项决定呢？如果你支持的请留言一，如果你不支持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俄乌两国在土耳其开启和谈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感觉俄方只是派出未获明确授权的空壳代表团，基辅则派出最高层代表团与会。海外媒体报道，泽连斯基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之后指出，我们必须先了解俄罗斯代表团的层级和授权，以及他们是否能够作出决定。根据我们所见，对方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空壳。泽连斯基表示，他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商讨，并考虑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另一方面，针对泽连斯基的空壳代表团，俄罗斯反批泽连斯基是小丑、输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谁个用空壳这个字眼，是小丑定是输家？无论怎样都是个没读过书的人。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代表团15号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伊斯坦堡结束会谈后，预计16号的议程中有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三方会谈，但会谈还未开始，美国这边对这次俄乌和谈已经明确不抱任何希望。据多间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5号在从卡塔尔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空军一号专机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他还补充说，我认为如果我不去，普京不可能会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接受访问时重申了川普的这个讲法。卢比奥表示，他不期待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有任何突破。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 中共当局再度收紧对财经言论的控制。中共最高法院和证监会近日联合发表一份文件，名为《关于严格公正执法司法，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发舆论关注。据大纪元报道，这份文件提出23项措施，号称要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项针对小作文的条款格外引人注目。所谓小作文，是指未经证实来历不明的市场传闻、评论或分析，常见于社交媒体，可能对股价和市场情绪造成波动。文件明确指出，如果小作文造成他人损失，而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将支持受害人提出民事赔偿，并追究刑事责任。换句话说，一些财经类言论不单止可能被删文封号，还可能惹上官司甚至坐监。这个做法在社交平台引发争议，有网民质疑大量资金操控交易就不算操纵，发条微博就算犯法。还有人讽刺说，小作文都发去外国网站了，那还怎么捉呢？亦有人直言法律应该管人做些什么，而不是说些什么。事实上，这个并不是中共第一次针对财经舆论下手。早在2021年，网信办就启动清朗专项整治，重点打击唱衰中国经济、自媒体分析政策走向或使用灰色数据进行报道的平台。之后多个财经类账号被封或注销，财经博主的言论空间亦越来越细。分析指出，中共此举本质是怕丑事被揭露。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曾表示，中共长期隐瞒经济真相，不愿意被揭穿，一旦有自媒体报道海外真实数据，就可能引发信任危机。而在中共眼中，经济问题亦始终是政治问题。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根直言，中共已经被中国变成一片哑巴沉寂的土地，不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近日亚洲多地出现新一轮新冠疫情反弹，香港和新加坡的卫生部门警告，病例数量正快速上升，病毒在社区内活动明显增强。香港方面，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最新资料，呼吸道样本中 COVID 病毒的阳性率已经从4月初的 6.21% 上升到 13.66%， 创下一年来新高。在过去的4个星期里面，香港已经有81宗成人重症病例，30宗离世。香港大学儿科教授刘宇龙引述污水监测数据指出，第18个星期每升污水中平均含有近70万个病毒基因复制，比2024年3月最高峰的40万还要多。他指出，这种监测方式不受检测人数影响，反映目前社区病毒量确实比去年更加高。新加坡方面，截至5月3日那个星期，新加坡估计新增14200宗感染病例，比之前的一个星期上升了 28%，住院人数增加近三成。虽然目前病毒毒性没有变强，但是新加坡卫生部已经将疫情列为关注事项，并重新发出通报。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台湾、泰国和中国大陆亦都有不同程度疫情升温。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通报，截至这个月10日的这个星期，COVID 急症求诊人数比前一个星期略升。今年以来，台湾累计237宗重症，其中43人离世。泰国则在4月泼水节后出现两宗聚集性感染，就连中国大陆官方数据亦承认，截至5月4日的5个星期内，医院 COVID 检测阳性率升了一倍。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反弹发生在夏季来临的同时，这个显示 COVID 病毒并不会因为天气变热而减弱，公众仍需要保持警觉。香港歌手陈奕迅近日亦因感染新冠而取消在高雄的演唱会。我们来看一则有关健康的资讯。 你有冇发现食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个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咗，第二个毛病又走出嚟。最新研究发现，70%嘅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听听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唔到嘅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嘅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嘅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嘅链接了解详情啊！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中午12点嘅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